感谢神，奉耶稣圣名和弟兄姐妹分享通往神施恩宝座的道路。通往神施恩宝座的道路，我们来看一处经文，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新约圣经246面。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到十六节，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到十六节，246面，奉耶稣圣名读经。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感谢神。那经文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如何能够得神的连续，如何能够得蒙神的恩惠，如何能够得神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它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我们要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只有当我们人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你才得神的连续，你才得蒙恩惠，神他可以做我们人随时的帮助。那到神的施恩宝座前，他是有道路的。我们到神的施恩宝座前，他是有道路。因为今天呢，耶稣呢，这边讲到神的儿子耶稣已经升入高天尊荣，他是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那这个大祭司呢，他坐在父的右边替我们代求，耶稣他是大祭司。大祭司呢，他在哪里来做工啊？就是在神的这个真帐幕里面做工。耶稣大祭司，什么是祭司？就是侍奉神嘛。祭司他就是侍奉神。大祭司他就直接是在神的面前来。直接在神的面前，所以耶稣他是坐在什么？他坐在父的右边。那他坐在父的右边，他是在哪里做工呢？我们看希伯来书八章一节到二节。希伯来书八章一节到二节，新约圣经249面。希伯来书八章一节到二节，新约圣经249面。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那你看大祭司他在哪里？他在至大者宝座的右边，至大者宝座的右边。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来到什么？至大者施恩宝座前。那我们来到至大者施恩宝座面前，你才可以得神的恩惠的，你才可以得神随时的帮助，你才可以得神的连续。那为什么耶稣要坐在这个施恩宝座右边？就什么？就是我们要靠耶稣，靠耶稣才可以进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对不对？靠耶稣我们进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然后呢，你就可以得蒙恩惠，得今生得百倍，还有什么来世得永生，来世得永生。所以今天耶稣啊，我们看到耶稣被钉十字架复活升天以后，他是不是休息了不干活了？他没有休息，他没有不干活，他在干嘛？这边讲说这个耶稣呢，他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他还在忙呢，主耶稣还在忙呢，做执事。什么是执事？就是服事嘛。耶稣他还在服事，他在哪里服事呢？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真帐幕就好像什么？这个帐幕呢，就好像一个房子啊， 耶稣他在这里面忙，但是呢这边讲到什么，他说这个房子是主建的，不是人建的。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你看这些房子是谁建的？是主耶稣建的吗？不是哈，这些房子都是人建的。但是今天耶稣他也在建房子啊，耶稣他也在建房子。耶稣建的这个房子，他就叫什么？他就叫真帐幕，他就叫真帐幕，他也叫什么？他也叫圣所。那耶稣建房子，他不是用什么一砖一瓦，不是用水泥啊，不是用这个瓷砖啊，对不对？不是用这个来建造，因为呢，你用水泥建造的，你用瓷砖建造的啊，你用这些这个地上的建筑物建造的，这些它不能存到永远啊，它会毁坏的，是不是？它会毁坏的，以后天地都要毁坏，都要归于无有了。但是神耶稣呢，他搭建的这个房子，这个真帐幕，他要存到永远，他要存到永远啊。那以后这些真帐幕呢，它会到新天新地去。真帐幕会到新天新地去。我们看一下启示录啊，我们看启示录启示录就是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二十一章一节读到三节，启示录二十一章一节读到三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感谢神。这边讲到什么？这边讲到呢，一个是什么？先前的天地，还有什么？新天新地。先前的天地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天地，我们脚所踏的，对不对？就是我们脚所踏的这个土地，我们眼睛所看到的这片天，它这个就是什么？先前的天地。那先前的天地它要过去，海也不再有。为什么海也不再有？因为耶稣，我们在这个天地里，耶稣借着他的宝血，通过洗礼将我们的罪投在深海。所以呢，我们目前的这个天地有海，但是在以后的新天新地还有没有海？没有海了。这边讲得很清楚，他说海也不再有了，海也不再有了哈。那你看这个新天新地呢，他要迎接什么？圣城新耶路撒冷。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就是说，你看我们今天在这个天地上有很多城市嘛，有很多国家，不同的国家里面有不同的城市，对不对？那以后的新天新地里面，它也有城市，它什么？圣城新耶路撒冷，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然后怎样？这边就讲到说，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就是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跟神是怎样？我们是跟神是同住的。所以讲什么？耶稣他是万主之主，他是万王之王。其实我们也是主，我们也是王。但是耶稣他是什么？万主之主，他是万王之王。我们是神子，耶稣他是独一真神，我们是神子，我们是神子哈。我们要跟耶稣一同做王，对不对？那在新天新地，他说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就是新天新地里面，神的帐幕在人间，也就是什么？帐幕其实就是神在的地方。旧约以色列人 帐幕就是神在的地方，就是神的荣光啊，它充满在帐幕那里。那这个神是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来走旷野的道路呢？你看他有云彩在这个帐幕上面，然后他们就停下来，他就停下来，以色列人就不走了，他就停下来。然后云彩移动的时候呢，帐幕云彩在从这个帐幕上面移开的时候，那以色列人他就开始走，就说明他这个帐幕其实就是代表什么？神，就是代表神，神就在那里。然后神的帐幕在人间，也就表明神跟我们同在。那神要擦去他们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在以后的新天新地里，他没有死亡、没有疼痛、没有什么，没有悲哀，没有哭嚎，没有眼泪。那我们今天在这个天地上、你有时候还会经历疼痛，还会有什么哭嚎，还会有眼泪，对不对？还会有病患，是不是？但是在以后的新天新地里面，这一切都不再有，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与神同在、所以这个呢，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它是神的帐幕，神的帐幕。那我们要怎么样进入到这个新天新地当中？就是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你要达到神的施恩宝座前，要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好，我们今天要通往，你要到达神的施恩宝座前。那我们通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它是有一条路的，你要走这一条路，你才能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那你以后呢，你才可以在新天新地里。好，如果我们今生没有走这条通往施恩宝座的道路的话，那我们会经历第二次的死，就是扔在哪里？扔在火湖里，扔在火湖里啊！所以我们活着在地上活着的时候呢，一定要清楚这一条通往神施恩宝座的道路啊，一定要清楚啊。那我们看通往神施恩宝座的，它是一条什么样的一个道路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希伯来书九章，希伯来书九章一节到五节。希伯来书九章一节到五节，一节到五节。希伯来书九章一节到五节。249面，奉耶稣圣名读经。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第二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柜里有盛玛拿的金罐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板，板上面有荣耀基路伯的影照着施恩座。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不能一一细说。那我们再读六节到七节，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藏进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正心的时候为止。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并且并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好，感谢神。那我们看到希伯来书九章他讲的好像很复杂，好像很专业哈，但其实我们来分解一下，就是他很清楚也很明白。那首先呢，他这边讲到说什么？他说 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什么是前约？什么是前约？前约呢，它就是用什么？用牛羊的血来立约的，就是前约嘛。我们今天是什么？新约，对不对？前约它又叫旧约，前约它又叫旧约，是旧的。我们现在是新约，那前约跟旧约它是用什么来立的？它是用动物的血，动物的血。你看以前耶稣没来的时候，那以色列人他们的罪怎么得到洁净？就是用动物的血嘛，用动物的血。好，那用动物的血呢，神不单单给他动物的血，还给他什么？礼拜的条例。礼拜的条例，什么是礼拜的条例？就是你要怎么样来拜神啊？神他就教以色列人你要怎么样来拜神。你也给他很多的条例，给他很多的条例。就好像我们去学校读书啊，那老师呢给你课堂的这个规矩，对不对啊？你上课的时候你第一条要怎么做，第二条第三条要怎么做，对不对？那以色列人神当时也给他们这种条例，就是教他们你要怎么样来拜我，给他这种条例。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给他属世界的圣幕，就是让他去见会幕，让他去见会幕。好，那神让以色列人见会幕呢，是记载在出埃及记，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31章。出埃及记神让以色列人去造会幕，我们看一下40章，我们看出埃及记40章。我们从40章的22节读起哈，22节读起。又把桌子安在会幕内，在帐幕北边，在幔子外，在桌子上将饼陈设在耶和华面前，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又把灯台安在会幕内，在帐幕南边，与桌子相对，在耶和华面前点灯，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把金坛安在会幕内的幔子前，在坛上烧了馨香料做的香，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又挂上帐幕的门帘，在会幕的帐幕门前安上方祭坛，把燔祭和素祭献在其上，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把洗濯盆安在会幕和坛的中间，盆中盛水以便洗濯。摩西和亚伦并亚伦的儿子在这盆里洗手洗脚，他们进会幕或就进坛的时候便都洗濯，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在帐幕和坛的四围立了院围，把院子的门帘挂上，这样摩西就完了工。好，那你看他这边讲到一个是什么？就是会幕内啊，会幕内。比如说这个是一个会幕内，那会幕内呢，他的这个会幕内的北边啊，他放一个什么？他放一个桌子。会幕内一个是桌子，然后桌子上面放什么？放陈设饼，陈设饼。然后呢，在这个桌子的桌子在北边，那桌子的另外一面就是南边，它放什么？它放的是灯台，放的是灯台啊，放的是灯台。那还有什么？还有呢？ 在耶和华面前点灯，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把金坛安在会幕内的幔子前。就这个会幕呢，这个地方有个幔子，有个幔子哦。那这个幔子跟这个会幕的这个中间，它放一个金坛，那金坛那里就是烧馨香的料，烧馨香的料，然后就把帐幕的门帘又挂上，然后会幕的帐幕门前，就是这个会幕内外面有一个门前，就是外院，外院里面放什么燔祭坛，那燔祭坛和这个什么燔祭坛和这个会幕中间，它放一个洗濯盆，放一个洗濯盆啊。那其实你看他说什么，他说会幕内，这个指的就是圣所，圣所的北面是放桌子，桌子上放什么，就是说这个，你看这个是比如说这个是会幕内，对不对，这个是会幕内也叫圣所，这个北面呢他放一个什么桌子，桌子上面放饼，然后呢这里放一个金灯台，金灯台，然后圣所跟至圣所中间有个门帘，然后门帘的这个地方它放一个金坛，金坛上面就是烧香嘛，所以它圣所里面有这三样东西，一个是陈设饼的桌子，一个是金灯台，一个是什么，一个是金坛，然后呢这个会幕外面它又挂上一个门帘，然后这个外面就是一个外院，像院子一样，然后这个地方它是放一个祭坛，祭坛和会幕中间他放一个什么洗濯盆，放一个洗濯盆啊，所以他就是什么祭坛、洗濯盆、陈设饼的桌子、金灯台、金香炉，然后这里有一个幔子，这个是圣所，这个是外院，那这里面是什么，就是至圣所，至圣所里面放的什么东西哈，我们来看一下圣经里面是怎么写的哈。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我们看旧约圣经出埃及记26:34，出埃及记26:34。出埃及记26:34，我们从33节读起哈。出埃及记26:33-34，要使幔子垂在钩子下，把法柜抬进幔子内。这幔子要将圣所和至圣所隔开，又要把施恩座安在至圣所内的法柜上。把桌子安在幔子外帐幕的北面，把灯台安在帐幕的南面，彼此相对。好，你看他这边就讲到什么，你就说这个帐幕北面是桌子，好，南面是金灯台，然后这个就是圣所，那圣所有一个幔子把圣所和至圣所隔开，对不对，有幔子把圣所，这个圣所，这至圣所有幔子隔开，然后呢那至圣所里面他放的是什么东西，他这边讲到至圣所里面放的是什么东西，他把法柜抬进幔子内，然后又把施恩座安在至圣所内的法柜上，就至圣所里面他放着一个柜子，放着一个约柜， 那约柜上面什么？就是施恩座。约柜上面就是施恩座。那他这个柜子里面他放的是什么？约柜里面他放的是什么东西啊？弟兄姐妹有没有去思考过这个约柜里面他放的是什么东西啊？对的，约柜里面他放的是十诫，十条诫命。十条诫命它就是放在至圣所的约柜里面，十条诫命放在约柜里面，约柜里面没有放什么什么摩西条例，没有放，它放的是什么？十条诫命。所以我们今天其实不用守条例的，不用守条例的啊！你看我们刚刚读希伯来书这个九章到十节，九章十节啊，他说什么？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涤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正兴的时候为止，命定到正兴的时候为止。因为呢，以色列人在旧约的时候，神给他很多条例啊，你房屋发霉了你要怎么处理，对吧？你这个尸体你要怎么处理，对吧？这个妇女来月经了你要怎么处理，对不对？你这个食物洁净不洁净，对不对？他很多条例的，还有很多洗涤啊，就是你要怎么样洗身体，对不对？那他这边说什么？他说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涤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正兴的时候为止。它是属肉体的条例，属肉体的条例呢已经怎样，肉体的条例它已经是废掉了哈。我们再看一处经文，就是我们今天要知道哈，因为神他不断的来教我们哈。我们看希伯来书七章十八节，希伯来书七章十八节，奉耶稣圣名读经。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这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是不是？先前的条例啊软弱无益啊、哦、先前的时候神给人食物的条例，神给人洗濯的条例，神给人礼拜的条例，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什么？他守这个条例，但是他们却没有办法呢进到神的面前，他没有办法进到真正神的施恩宝座前，他没有办法真正的进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所以今天神就给我们引进了更美的指望，也就是什么？不是靠这些条例了，这些条例它废掉了，我们不用再靠这些饮食的条例啦，洗涤的条例啦，对不对？礼拜的条例啦，就这些它废掉了。耶稣他给我们引进更美的指望，但是怎样？但是呢，这个至圣所里面约柜里面放的十条诫命它有没有废掉？没有废掉，诫命是没有废掉的。你看至圣所里面它放的就是什么？约柜，约柜里面放的十条诫命。那约柜上面又有什么？施恩座，施恩座，就施恩座把这个约柜给盖住了，给盖住了。也就说明什么？就说明今天我们要靠耶稣才能在律法以上，律法之上，对不对？我们没有办法怎样，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在律法面前你站立不住的，是不是这样？为什么神要用施恩座把约柜盖住？就是说把律法给盖住嘛，对不对？也就是让我们不被律法定罪，我们要靠神的恩典你才不会被律法定罪哦。我们人是罪人，罪人他就是会被律法定罪嘛。什么是罪人呢？那你看我们中国法律就会说你这个杀人偿命，对不对？那你一个杀人犯你肯定就会被法律定罪嘛。我们今天人是罪人，罪人他就是会被律法定罪的。你被律法定罪呢，你就是在律法以下。那我们今天神他用施恩座盖住这个律法，就表明什么？神给我们人恩典嘛。我们靠神的恩典呢，你不会被定罪。所以今天耶稣来，他不是要给我们人定罪，他是要给我们什么？赦罪的恩典。所以说这个施恩座呢，它就在至圣所里面。那你要进到至圣所的施恩座面前，你是要经过外院跟圣所的， 你要经过外院跟圣所的，是不是？那外院呢，你看这些祭司什么都可以去，对不对？那圣所呢，就是祭司进去，但是至圣所就大祭司才可以进去，一年一次。所以今天大祭司是谁？就是耶稣，就是耶稣。那我们看到说，以前圣所和至圣所中间有幔子，那后来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呢，你看这个幔子它就怎样，它就裂开了，对不对？它裂开了。我们看一下福音书，马太福音27章51节，马太福音27章51节，马太福音27章51节，马太福音27章51节，从50节读起哈。马太福音27章50节到51节，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好，你看耶稣死了，然后呢，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就是呢，从圣所到至圣所这个幔子就已经怎样，已经打通了，圣所和至圣所它变成一间了，它不再是隔着的哦。那你看这两个房间中间有墙隔着，对不对？它裂开了，它还是，它就变成，它确实还是圣所和至圣所，但是它可以通了，可以通了，也就表明什么？我们靠耶稣，你可以通到至圣所，你可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哦。那如果说这个幔子没有裂开的话，只有大祭司才可以到至圣所，我们人进不去啊，我们人进不去，你怎么样进到施恩宝座前？因为施恩宝座它就是放在至圣所，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哦，施恩宝座就是放在至圣所。那耶稣没有被钉十字架之前，人是不可能进到这个至圣所里面，你不可能到他的施恩宝座前的。那耶稣被钉十字架，气断了，他这个幔子裂开，也就表明什么？这条路通往至圣所的这个路已经打通了，已经打通了，对不对？好，那我们看这个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我们再读一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9章8节，希伯来书9章8节。250面，希伯来书9章8节，250面，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在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哦，就是先前约用动物的血来立的，它有头一层帐幕，有第二层帐幕，对不对？用动物的血立，但是这个幔子，圣所和至圣所，它幔子还在，通往至圣所的这个路还没有显明。但是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呢，他用他的血来立约，这个幔子他就裂开，那我们到至圣所的这个路他就显明了，也就是我们人可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可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那我们今天帐幕有没有废掉啊？他没有废掉，对不对？帐幕他没有废掉，因为希伯来书8章2节，他说什么？8章1节到2节，他说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帐幕它没有废掉，那我们新约的帐幕和旧约的帐幕它的区别在哪里？区别在于说，新约的帐幕呢，它不是人支搭的，它是耶稣支搭的，对不对？旧约的帐幕是人手搭的，用世上的材料搭的。那新约的帐幕呢？耶稣搭的，他用什么来搭？就是用他的血，用他的血来搭建的。那旧约他的这些祭司啊，大祭司啊，他是什么？他 他是按肉体的条例来选的，那亚伦和他的子孙才可以做祭司嘛，亚伦他是大祭司嘛。那新约大祭司是谁？就是耶稣。那新约的祭司是谁？今天我们是亚伦的后裔吗？我们不是亚伦的后裔，对不对？按照肉体来看，我们不是亚伦的后裔，因为我们不是他生的，但是我们今天却是祭司。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是用耶稣宝血所赎来的人，对不对？所以就是真帐幕和以前的帐幕它的区别，就是祭司他的条件他不一样了。以前的时候他的祭司是亚伦和他的后裔，祭司是亚伦，大祭司是亚伦，那现在的大祭司是耶稣，现在的祭司就是耶稣用他宝血所赎来的人，我们就是祭司，我们就是祭司。所以说这个帐幕它是没有废掉的，只是说它搭的方法不一样了，对不对？它搭的方法不一样，施恩座还在，约柜还在，哦，这个陈设饼的桌子也在，这个灯台也在，这个金香炉也在，这个外院的祭坛洗濯盆它也在，只是说今天我们在真帐幕里面这五样器具，我们五样器具我们做的方法不一样，这个方法是耶稣带来的。好，那我们看希伯来书里面，希伯来书八章五节哈，我们看希伯来书八章五节249面，希伯来书八章五节249面，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门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对不对？你看神让摩西造帐幕，是谁让摩西造帐幕？是神让摩西造的。那神让摩西造帐幕的时候呢，他就警戒他，警告他，警戒他，提醒他，他说什么？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也就是这个帐幕我们刚刚分析了，它有外院，有圣所，有至圣所，对不对？外院里面放着祭坛洗濯盆，圣所里面放着陈设饼的桌子，金灯台，还有金香炉，那至圣所里面约柜上面有施恩座，对不对？这几个器具啊，他要照山上神指示的样式，位置不要调整，器具的内容你不要调整。为什么？因为这边讲到说什么，它是天上式的形状和影像，就这些东西它是天上式的影像和形状和影像，也就是耶稣来的时候，对不对？耶稣他也要给我们这五样器具的，他也要给我们外院圣所和至圣所，就是我们人通道施恩宝座前的这条道路，它也是从外院到圣所到至圣所，也是要有这五样器具的，它没有废掉的，只是说什么新的真帐幕和前约帐幕，它建的人不一样，它建的方法不一样，对不对？它建的方法不一样。那我们今天就看到说，这个真帐幕呢是耶稣给我们带来的哈。那耶稣给我们带来的这五样器具它是什么？其实第一个呢就是活水的洗礼，活水的洗礼，祭坛就是动物的血要倒在祭坛的四围，然后动物的血要弹在那个坛的四周，其实这个就是预表耶稣的血，它就是预表什么？耶稣给我们带来的活水洗礼，对不对？那洗濯盆呢，亚伦和他的子孙要在里面洗手洗脚，他要做永远的定例，如果他说免得死亡，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31章，出埃及记31章，出埃及记30章17节到21节，出埃及记30章17节到21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用铜做洗濯盆和盆座，以便洗濯，要将盆放在会幕和坛的中间，在盆里盛水，亚伦和他的儿子要在这盆里洗手洗脚，他们进会幕或是就近坛前供职给耶和华献活祭的时候，必用水洗濯，免得死亡，他们洗手洗脚就免得死亡，这要做亚伦和他后裔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看他 他进会幕前，也就是会幕里面放的是什么？陈设饼的桌子和金灯台，还有金香炉。他进会幕前，他要在这个洗濯盆里要洗手洗脚。如果没有洗手洗脚呢，他就怎样？他说什么？免得死亡。他要做什么？永永远远的定力。那耶稣来的时候，他是怎样来成就这个洗濯盆？就是耶稣给我们带来洗脚礼。耶稣给我们带来洗脚礼。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十三章。约翰福音十三章八节。约翰福音十三章八节。约翰福音十三章八节，122面。约翰福音十三章八节，122面。约翰福音十三章八节，122面。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哦，你看，耶稣要给彼得洗脚，彼得他说了一句狠话，他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对不对？”那耶稣说了一句更狠的，他说什么？他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什么叫与我无份？就是跟耶稣没有关系嘛。没有关系就是怎样？就是死亡啊。因为耶稣他是生命啊，你跟生命没有份，那就是死亡嘛。就像亚伦跟后裔，对不对？圣经里面讲的什么？他说他要在那里洗手洗脚，免得死亡。这要做亚伦和他后裔永远的定力。所以今天我们信耶稣，有没有洗脚礼？有洗脚礼。就是如果一个人他没有洗脚礼的话，他不能得救的，因为他跟耶稣没有份。哦，那他的份在哪里？就是在硫磺的火湖里，这就是第二次的死。所以今天这个帐幕有没有废掉？没有废掉，是不是？你看旧约的时候呢，他就做一个洗濯盆嘛，然后你在那里洗手洗脚，对不对？那新约的时候呢是怎样？耶稣给我们洗脚嘛，耶稣给我们洗脚嘛，与耶稣有份嘛。那今天耶稣你看不到，耶稣怎么给你洗脚？对不对？耶稣怎么给你洗脚？就是给你洗脚的那个人，他要受圣灵，对不对？他要受圣灵。那圣灵降在他的身上，也就是耶稣住在他里面。那他奉耶稣的名为你洗脚的时候，其实就是耶稣在给你洗脚，也就是在旧约，相当于旧约里面这个洗濯盆，你要在里面洗手洗脚。好，你看他很奇妙，就是用我的手来洗你的脚嘛。那圣灵降在我身上，那我用手给你洗脚，其实就是洗手洗脚，就是一样的哈，就是一样的嘛，洗手洗脚，对不对？那耶稣给你洗手洗脚，也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希伯来书里面读的，他说耶稣在真帐幕里面做执事，就他做的就是这个事情啊。你看在旧约帐幕里面，那祭司就是洗手洗脚嘛。那新约里面这个真帐幕没有废掉啊，这耶稣在里面做工啊，他怎么做工？就是他给你洗脚啊。是不是他给你洗脚？所以给你洗脚的人呢，他要怎样？他要受圣灵。好，我们看约翰福音，我们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二十章21节到23节。约翰福音20章21节到23节，在131面。约翰福音20章21节到23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好，你看他什么？要受圣灵，是不是？要受圣灵啊！洗脚的时候，其实是耶稣在做工。对不对？耶稣在做工，然后呢，把你的罪迁洗掉，把你的罪迁洗掉啊！所以我刚刚讲到的是什么？旧约的帐幕跟新约的真帐幕。旧约的帐幕里面有洗濯盆、洗手洗脚，新约的帐幕里面是怎样？就是洗脚礼，耶稣来给你洗脚，啊，使你与耶稣有份，全身干净，对不对？这边说全身干净，啊，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把脚一洗，全身干净。哦，因为呢，你到神的施恩宝座前，你的罪要得洁净啊，对不对？你的罪要得洁净。那另外一个旧约里面的这个 祭坛，洗濯盆前面是一个祭坛，就是耶稣的这个血，它其实预表的就是活水洗礼。那活水洗礼也是谁？耶稣给我们做榜样，是不是？耶稣给我们做榜样。那以前以色列人他们有这个给人洗礼吗？他没有啊，哈，没有啊，哈，就是耶稣他当时到施洗约翰那里，施洗约翰给他洗礼呀、啊，给他洗礼啊。所以洗礼他也是什么？也是耶稣带来的。也是耶稣的吩咐啊，耶稣吩咐门徒说什么？天上地下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你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对不对？凡我所教导你们的都吩咐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洗礼呢，它是什么？耶稣带来的。它是什么？它是耶稣的吩咐，跟洗脚礼一样，洗礼洗脚礼耶稣带来的，耶稣的吩咐，对不对？一个是耶稣他带来的，一个什么？耶稣吩咐我们这样子去做。第二个是什么？耶稣给我们做榜样，是不是？洗脚礼耶稣也吩咐我们去做啊，洗礼耶稣也吩咐我们去做。那另外一个圣所里面放的陈设饼的桌子，它指的是什么？就是圣餐礼，陈设饼的桌子。我们看会幕里面左北面是陈设饼的桌子，对不对？上面放的是无酵饼，其实它就是耶稣给我们带来什么？圣餐，给我们带来圣餐。好，那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六章，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三节到什么？到五十六节。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三节到五十六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你看这个是什么？就是圣餐。那耶稣他怎么讲？他说你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其实就跟什么洗脚礼说什么，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就跟耶稣说什么，人非水和圣灵生的，你不能进神的国。他这个都是跟得救有关系的，就是说你如果不吃他的肉，不喝他的血，你没有永生，你不能得救的，对不对？所以旧约的这个会幕里面陈设饼的这个桌子，那等耶稣来的时候，他给我们带来什么？就是圣餐，我们要吃他的肉，要喝他的血，是不是？那耶稣怎么样让我们吃到他的肉，喝到他的血呢？看马太福音26章，马太福音26章26节到28节，马太福音26章26节到28节，新约圣经34面，马太福音26章26节到28节，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那你看耶稣既然说什么？人若不喝人子的血，不吃人子的肉，就没有生命，对不对？人若喝人子的血，吃人子的肉，那末后要复活，对不对？那我们今天怎么样吃到他的肉，怎么样喝到他的血？就是圣餐，对不对？那怎么样吃到这个圣餐？就是耶稣拿起饼，祝福掰开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所以旧约这个会幕里面的这个陈设饼的桌子，它其实就是耶稣带来的圣餐，对不对？耶稣呢，他拿起饼来祝福啊。那今天谁是耶稣啊？耶稣都升天坐在父的右边，对不对？那谁是耶稣？就是受圣灵的人，圣灵降在他里面，他奉耶稣的名祝谢，其实就是什么？其实就是耶稣在祝谢，其实就是耶稣在祝谢。耶稣在祝谢，耶稣住在我们人里面，然后我们人奉耶稣的名来祝谢，他就是耶稣在祝谢。 那这个饼呢，它就会变成什么？变成耶稣的身体。那这个杯呢，它就变成什么？变成耶稣的血。它很奇妙的。好，我们之前我很经常讲到，我们去三门峡去办这个圣餐，那那个弟兄领圣餐的时候，眼睛闭着祷告，他就看到那个葡萄汁，那个一杯都是血，一杯都是血。那有时候呢，真耶稣教会办这个圣餐，那圣餐的时候呢，就是他会有一块纱布嘛，这个葡萄这个汁啊，就是用那个盆装着，上面有壶，然后有小杯，那有时候会不小心滴到这个纱布上。那有一次人家纱布没有马上洗掉，第二天再去看的时候，上面都是血，都是血，就是什么，就这个就是什么，耶稣的血。我们领圣餐就耶稣的血，这个就是真帐幕里面的什么陈设饼的桌子，真帐幕里面陈设饼的桌子，它指的就是什么，就是圣餐。好，所以在真帐幕里面做工的其实是谁？其实就是耶稣，对不对？耶稣借着人来洗礼，耶稣借着人洗脚礼，耶稣借着人来办圣餐。其实真正做工的是谁？耶稣。哦，你怎么样让耶稣真正来做工？做这些事情的人他要受圣灵，如果没有受圣灵，你这洗礼不算什么，你这洗脚礼不算什么，你这圣餐礼不是圣餐礼，他不能够让你的罪得赦免了。所以什么受圣灵它非常的重要，真的，因为真帐幕里面做执事的就是耶稣。那你怎么样让耶稣来做工？你做的人一定要受圣灵。所以一个教会呢，他没有受圣灵，其实呢是没有救恩的。你没有受圣灵，你的洗礼、你的洗脚礼、你的圣餐礼，它是无效的，没有办法把你带到至圣所里面的施恩宝座前，你不能够得救的，他不能得救的。受圣灵它就是关键，受圣灵它就是关键，受圣灵才是神差遣的人，是不是这样？耶稣跟门徒说，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受圣灵就是份差遣，受圣灵就是份差遣。哦，受圣灵的人才真正是神差遣的人。圣经里面说什么？他说信道从听道来，听道从传道来，怎么能传道呢？要有人份差遣，是不是？是不是？你只有份差遣，你才能传真理啊！你传真理，别人才能听到真理，你听到真理，你才可以受圣灵啊！是不是？好，如果你没有受圣灵，你也去传福音，传福音，那你其实不是份差遣的，你传的福音不是天国的福音，不是得救的福音，你顶多传的就是悔改的。审判的，是不是？对不对？他不是赦罪的。所以赦罪救恩他关键的一点就在于要受圣灵，关键的一个点就在于要受圣灵。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会幕里面，我们刚刚讲了一个是什么，一个是陈设饼的桌子，对不对？另外一个是什么？金灯台。金灯台，金灯台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指什么？受圣灵，受圣灵。哦，我们人今天要受圣灵，我们不单单要洗礼洗脚礼领圣餐，我们人要受圣灵，受圣灵就是金灯台。哦，你看我们看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启示录启示录二章一节，启示录二章一节，启示录二章一节，启示录二章一节，奉耶稣圣名读经。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那看到什么？他说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那右手拿着七星 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它指的什么？其实指的就是七个教会。那七个教会它指的是七是一个完整数，也就是指的所有的教会。那所有的教会它有一个特点什么？它是有金灯台的，就它是受圣灵的，受圣灵的这些所有的教会，受圣灵的这些所有的教会，它灯台就是预表什么？受圣灵。灯台，灯台的灯你要点亮，对不对？也就是圣灵降在你身上，你就是金灯台，你能发光啊。那金灯台它旁边有什么？那个什么橄榄树嘛，那橄榄树有那个油嘛，有那个油要留下来，那个金灯台它就会发光了，对不对？它这个就是橄榄的那个油，其实它就是预表圣灵，也就是圣灵降在你身上，圣灵降在你的身上，你就成为发光的金灯台啊。所以会幕里面一个是陈设饼的桌子，就是我们今天要领圣餐，一个是金灯台，也就是我们今天你要受圣灵，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你要接受活水的洗礼，你要洗脚礼，它是外院，然后再到圣所外院，也就是你看它这个就是坐在我们外面嘛，洗礼不就是坐在我们外面吗？洗脚礼也是坐在我们外面，就是外院嘛。然后你得洁净了，然后你就进到圣所，圣所里面是什么？陈设饼的桌子啊，金灯台，也就是你陈设饼的桌子，就是你要洗礼洗脚礼了以后，全身干净了，你才可以领圣餐，是不是？你不能你还没洗礼还没洗脚礼，全身未得洁净，你能领圣餐？你不能领了哈。旧约以色列人，他们吃这个什么逾越节的这个筵席啊，吃逾越节的这个羔羊啊，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吃的，你一定要受割礼的才可以吃。受割礼就表明什么？洁净。所以今天我们领圣餐，也就是他在会幕里面，在圣所里面，你要领圣餐，你首先要经过外院的祭坛和洗濯盆，就是你要先受洗，你要洗脚，对不对？全身干净了，你才可以领圣餐。没有受洗不能领圣餐，没有洗脚礼也不可以领圣餐。哦，那有一次我们真耶稣教会就是领圣餐的时候呢，有讲这个道理，就是没有受洗的，没有洗脚了，你不能领哦。那有一个小孩子哦，他就有的人他会试探神嘛，然后他就去吃啊，哇，吃了以后这个呼吸不上来，嘴唇都发紫了。后来弟兄姐妹就是帮他祷告认罪悔改，然后他就好起来。哦，所以就神的话他是安定在天的，一定要从外院然后再到什么圣所，是不是？从圣所你再到至圣所，对不对？哦，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这几件，一个是洗濯盆，就是预表耶稣带来的洗脚礼。哦，这个祭坛就是预表耶稣带来的活水洗礼。哦，那这个陈设饼的桌子就是耶稣带来的圣餐礼，金灯台就是耶稣给我们带来的什么？受圣灵。因为旧约的时候没有人受圣灵啊，是不是？旧约有人受圣灵吗？没有啊。耶稣说那时候还没有圣灵赐下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旧约的时候，耶稣血没流出来之前，人不可能受圣灵的，圣灵不可能住在人里面，一定是我们的身体，就是耶稣宝血，我们听到真理的道哦，那圣灵可以降在我们里面，那我们人受洗得洁净，他圣灵可以住在我们里面哦。那另外一个器具是什么？就是金香炉。我们前面有读到的金香炉，我们看看旧约时候会幕里的金香炉它是在哪一个位置哦。那新约里的金香炉它位置就发生改变了，那为什么它会发生改变？它是什么意思哦？我们看一下旧约圣经哦，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我们看出埃及记40章26节。出埃及记40章26节， 出埃及记四十章二十六节，把金坛放在会幕内的幔子前，在坛上烧了馨香料做的香，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好，又是照耶和华吩咐他的。那我们再看二十四节哈，又把灯坛安在会幕内，在帐幕南边与桌子相对。哈，会幕内，他把金坛安在会幕内的幔子前，会幕内的幔子前，也就是说，你看这个是会幕，这个地方是桌子，这个是金灯台，然后这个地方就是什么金香坛，然后金香坛，然后这里就有个幔子，把圣所和至圣所隔开了，所以至圣所和圣所中间幔子的这个地方，它放的就是什么金坛，它其实就是什么金香炉。金香炉，那金香炉呢？它在新约的时候呢？金香炉它在新约的时候，它从圣所它搬到了至圣所，位置发生改变。也就是旧约的时候，那个金香炉是在圣所；新约的时候，它就跑到至圣所来了。好，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九章。我们看希伯来书九章。三节到五节，也就是新约的时候呢，至圣所里面放的东西它跟旧约的时候不一样了。我们看希伯来书九章三节到五节，249面，希伯来书九章三节到五节，249面。第二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柜里有盛玛拿的金罐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法板，柜上面有荣耀基路伯的影照着施恩座。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新约的时候呢，他的这个什么至圣所里面他放的东西和旧约里面至圣所放的东西不一样。那新约里至圣所他放着金香炉，还有什么包金的约柜，约柜里面是十诫，这是没有变的。然后呢，柜里还有盛玛拿的金罐，还有什么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法板，柜上面有荣耀基路伯的影照着施恩座。他多了一个什么金香炉，是不是金香炉？旧约的时候呢，这个金香炉在圣所；新约的时候，这个金香炉跑到至圣所。为什么会跑到至圣所？金香炉它是什么意思？哦，金香炉呢，它预表的是什么？圣徒的祷告。我们看一下启示录哈。我们看一下，启示录八章三节，启示录八章三节，奉耶稣圣名读经，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所以金香炉它其实是什么样的预表？它是预表什么？圣徒的祷告。我们再看启示录五章八节，启示录五章八节，启示录五章八节，启示录五章八节，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金香炉，金炉它上面就是有香嘛，不断的那个往上走嘛，那它预表了什么？众圣徒的祈祷。那为什么新约的时候呢，这个金香炉它从圣所移到至圣所，至圣所里面只有神啊，对不对？就说圣徒的祷告它只有神，它是对神说的，它讲指的是什么？就是方言祷告，这个能理解吗？旧约的时候呢，这个金香炉它在圣所里面谁可以进去？祭司，就是人可以进去的。至圣所是只有神。那旧约的时候金香炉它在圣所，也就是什么？ 旧约的时候人只能用什么悟性祷告，悟性祷告人可以听得懂，人可以明白，是不是这样？因为那个时候人没有受圣灵啊。但是到新约的时候人可以受圣灵，你可以用方言祷告，所以这个你的祷告就从圣所移到至圣所，你的祷告就是在施恩宝座面前的祷告，只有神在那里，至圣所是只有神在那里。这个金香炉从圣所移到至圣所就表明什么？你的祷告它是只对神说的，只有神能懂的，你这个祷告它是真正在施恩宝座面前的祷告，它就是什么？它就是方言祷告，它就是方言祷告。所以为什么到了新约的时候它金香炉从圣所移到至圣所，就是因为呢你可以用方言祷告，这个是什么？灵祷告，灵祷告，这是在施恩宝座面前的祷告。所以我们今天人如果你没有办法用方言祷告的话，其实你的祷告只是在圣所的祷告，你不是在神施恩宝座面前的祷告，你不是在神施恩宝座面前的祷告。你一定要受圣灵，你才可以有这个金香炉在至圣所，你才可以有这个在施恩宝座面前的这个祷告的，它是对神说的哈。我们看哥林多前书14章，哥林多前书14章2节，哥林多前书14章2节194面，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哦，各样的奥秘，它指的就是什么？方言祷告，方言祷告，它是对神说的，它是在至圣所里面的祷告，它是在至圣所里面的金香炉，哦，金香炉。那保罗他怎么讲？哥林多前书14章13节，哥林多前书14章14节读起哈。哥林多前书14章14节，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这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他说，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啊，灵在祷告啊，对不对？灵在祷告。所以为什么新约的时候金香炉从圣所搬到至圣所，就是因为新约我们能受圣灵，你可以用方言祷告，这个是灵的祷告，这个是在至圣所施恩宝座面前的祷告。旧约的时候是没有的，旧约的时候金香炉只能在圣所，只能在圣所，你只能用悟性祷告。所以今天其实很多人他只能用悟性祷告，为什么？因为他的金灯台都没亮起来，他不会用方言祷告，他的金香炉没有点起来，他还没有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好，所以我们今天要怎么样到达神的施恩宝座面前？他在至圣所当中，你要经过外院到圣所再到至圣所。那外院就是什么？洗濯祭坛，也就是活水洗礼，洗濯盆，也就是耶稣带来的洗脚礼，陈设饼的桌子，也就是耶稣带来的圣餐，金灯台，也就是耶稣给我们带来的受圣灵，金香炉，就是我们用方言祷告，方言祷告，这个就是什么？五个耶稣，你看活水洗礼其实就是耶稣宝血洗我们人的罪，洗脚里耶稣宝血洗我们人行为的罪，对吧？圣餐里耶稣的肉耶稣的血，受圣灵耶稣的灵降在我们身上，方言祷告耶稣在帮我们祷告，他这个是什么？耶稣在做工啊，是不是？耶稣在做工，不是我们在做工啊。就像我们刚刚读的真帐幕，耶稣在真帐幕里面做执事，他就是这样子做的，他就是这样子做。我们要进到神的施恩宝座前，你就是要接受这个活水洗礼、洗脚礼、圣餐礼、受圣灵、用方言祷告，你才可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因为这几个是什么？它是神的义。我们最后再看一处经文，我们看约翰福音，我们看马太福音哈，我们看马太福音3章，马太福音3章13节到15节。马太福音3章13节到15节哈，新约圣经第3面，马太福音3章13节到15节，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 耶稣为什么要让约翰给他洗礼？耶稣说了一句什么话？他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洗礼他是义，然后他这边又做什么？或做礼。神的义呢，他就是通过洗礼、洗脚礼、圣餐礼这样的礼，让我们得到他的义。所以洗脚礼、圣餐礼呢，洗礼呢，受圣灵放业祷，其实它是一种礼啊，但是它又是什么义？它是神的义，它跟律法诫命不一样。你看诫命呢，它放在哪里？它放在约柜的里面。那约柜被什么包住？被这个施恩座，对不对？施恩座把它盖住了。那我们就是通过这个什么洗礼、活水洗礼、洗脚礼、圣餐礼、受圣灵放业祷告，我们到神的施恩宝座前，你就不在律法以下了。所以这个是福音啊，它是神的义啊，神的义就是耶稣啊。那耶稣我们今天眼睛看不到，你怎么样得着耶稣，对不对？其实你就是通过洗礼，你就披戴耶稣，通过洗脚礼，耶稣的宝血洗你的罪前，通过圣餐礼，你就把耶稣的肉、耶稣的血喝进去了，通过受圣灵，就是耶稣的灵就住在你里面了，通过方言祷告，就是耶稣在帮你祷告了。所以我们今天怎么样得着耶稣，怎么样得着耶稣？就是你要得着这五个义，这五个义就是耶稣他自己。洗脚礼、活水洗礼，他是耶稣的血，其实就是耶稣他自己啊，对不对？那受圣灵就是耶稣的灵啊，就是耶稣他自己啊。方言祷告，耶稣帮我们祷告，就是耶稣他自己啊。圣餐礼是耶稣的肉、耶稣的血，就是耶稣他自己。所以你要得着这五义救恩，你就是得到神的义，你就是得到耶稣本身，你就是得着这个得救的福音了。所以得救的福音它是神的义，律法它不是神的义啊，律法不是神的义。好，我们看罗马书，我们看罗马书一章16节到17节，罗马书一章16节到17节，罗马书一章16节到17节，168面，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好，那福音它为什么能够救相信的人？因为呢，福音呢，它显明了是神的义。福音它显明的是神的义，也就是什么？耶稣。福音它显明神的义，也就是显明耶稣。那我们今天就是要靠信耶稣得救。那怎么信？对不对？你就是信洗脚礼，信这个洗礼。信洗礼是耶稣的血洗掉我们人的罪，信洗脚礼是耶稣的血洗掉我们人的罪前，信圣餐礼是耶稣的肉、耶稣的血，使我们吃了能够罪得赦免，能够有耶稣的形象和生命。信什么？圣灵，受圣灵就是耶稣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信方言祷告就是耶稣为我们祷告，他这个就是什么？就神的义，他跟律法是不一样的哈。那我们再看一处经文，罗马书3章21节，罗马书三章二十一节，3章21节到22节，170面，3章21节到22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好，你看神的义它在律法以外的，那律法诫命它是在约柜里面的，是不是？那我们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它不是靠约柜里的诫命，它是要靠这个五个义的。你要靠这五个义，你才能到神的施恩宝座前，你才能够得蒙神的恩惠，才能够在什么律法之上。所以这是神的义。我们传福音，你要传神的义，其实它不是传律法的，它不是传律法的。好，那安息日它是诫命，它是律法，我们要传的是福音。你要传的是福音啊。所以我们最后再看一处经文，就是启示录十四章十二节，启示录十四章十二节，在新约圣经285面，启示录十四章十二节，在新约285面，启示录十四章十二节285面， 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我们看到圣徒他有两个特征，一个是什么？守神诫命。哦，诫命有几条？有十条，对不对？那我们单单守神诫命够不够？不够的，我们还要守什么？耶稣真道，要守耶稣真道。这就是圣徒的标准，一个是守神诫命，一个是什么？耶稣真道。耶稣真道是什么？就是耶稣他本身，也就是这五个义。这活水洗礼、洗脚礼、圣餐礼、受圣灵、方言祷告，这个就是耶稣真道，他是赦罪之道。赦罪之道，他就是神的义，因信加给我们，对不对？因信，你看我相信我受洗罪就得赦免，你看我相信洗脚礼我罪愆就得赦免，那我相信我领圣餐，我就吃了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我末后能够得永生，能复活，对不对？那我相信我求圣灵，神就把圣灵降在我身上，那我相信我用方言祷告，那圣灵就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代求，对不对？他这个就是什么？神的义，因信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对不对？他就是耶稣真道，就是耶稣他本身，他就是赦罪之道。所以我们今天圣徒，你除了要守安息日，守神的诫命，你还要守耶稣真道，因为耶稣真道他是赦罪的，救我们的一个救恩。律法它是定罪显罪，让我们要去遵行的。哦，那我们不能单单只守十诫，你只守十诫呢，你没有办法到神的施恩面前，施恩宝座前，你要守耶稣的五义，你要守耶稣的真道，你才可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